在我们中间以赞美设立他的宝座，来赐下他的祝福。下面我们来低头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天爸爸，感谢主，主啊，就是我们就是你奇妙的工作，是你在创世以前所预先拣选的，也借着你爱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救恩、所拯救的这样一群原本是在罪恶、在软弱、在过关中的你的儿女，现在今天你啊，照着你的美好的旨意，使我们成为一群被你称为神大能的子民。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赐下的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真理上得以成圣。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礼拜的日子，也是我们来敬拜你、来寻求你话语的日子。主啊，求你在今天借着你的仆人的口，借着你的仆人的口，将你的话语的真理的灵粮能够赐下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保住，让我们灵里能够更刚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征战对象乃是那些天空执政掌权的那些掌握那些幽暗势力的这些属灵的那些邪恶势力，所以我们要靠着灵勇征战，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主要求你来今天借着愿你借你的仆人的口来使我们的灵能够再次的刚强起来。好，为你打美好的仗，主要愿你来今天来保守和赐福我们重新开学的这个主学，让我们的孩子们来也来学习，来从小来敬畏你，主要就是从你来的这种智慧来保守我们的，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聚会，使我们能够每一个在这里的你的羊都有你美好的看顾，你真理，你借着你赐给我们真理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来回应你所借着你仆人的口所讲出的真理，让我们都口唱心和来赞美你，都来称颂你，感谢主。所以啊，也愿你来保守那些还没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吧？无论他们什么样的，或者是在路上，愿你来赐给他们平安的脚，让他们能够快快来到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来到我们中间的，也愿你使他们能够刚强，能够在你所带领他去的地方，能够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等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名求。还是用启示方式来读以弗所书的4:1-16。我来读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真理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基督是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前。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已经看出他是在高阶的时候如月的头皮，将这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是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人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用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这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让他联络得合适，百年这暗色时照着这里的功用，彼此相助，
章七节，我来读出，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好，
圣经不必下面将正道的时间交给张副大提。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跟新的很多人开始能够真正的见面啊。好，我们呢大家注意了在讲这个道之前呢，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记得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早晨的老师的灵修里面啊，我们就发现一个，我就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个弟兄的轮流分享这个箴言嘛，结果我就发现呢，很多弟兄们的这个在开始方法过去，因为劳累的缘故啊，或者是因为什么发现呢，在听圣经分享的时候呢，发现呢，要不就目光无神，要不就奄奄一息入睡，要不就讲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发现呢，很多人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在这听这个真正的圣经分享的时候，都是目光无神的。所以呢，后来呢，我记得在弟兄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就忘记在哪一节，我就搜，照那天是分享第十六章，结果呢，我就拿出手机来，用我的圣经软件一搜，我就想到说，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什么滋润。所以呢，我就忘记这个经文在哪，我就一搜，哎，一搜呢，那天是在讲十六章，就一搜这个经文在十五章，就在前面。但是可能在讲十五章中没有分享那些经文，所以后来我记得那天讲完了，我还是觉得哎，这个用在我们的老师的灵修上，用在我们的每个主日的这个分享里面，也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习惯了，一到主日里面听到呢，把听到当成催眠曲，路上不打瞌睡，在家不打瞌睡，一听到就打瞌睡。这个我觉得呢，要求主来帮助吧。那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上，你要开始扭转一下你的这个颓势，你的心不能再这样的，好像呢习惯了那种，一听到就打瞌睡，一听到这个眼目光就涣散。其实我喜欢我的性格，当然我讲了，我总是有，我可会突然看你的眼睛，你知道吗？这个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心不在焉呢，还是你什么奄奄入睡呢？还是你目光涣散呢？那这个你要小心，你要求主来帮助你啊。所以我说，眼有光，使心喜乐。那么我们为什么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越信主，你的目光越来越没有神呢？所以那天我特别讲了，我每次经常讲，每次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作为年轻的女孩子们，已经做了妻子的那些姐妹们，要特别去操练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雅各娶了两个妻子，当然最早的喜欢的是什么？两姊妹当中什么？拉结，还不喜欢那个利亚。结果呢，偏偏呢，其实他父亲是把利亚嫁出去，结果偏偏雅各不喜欢利亚，喜欢拉结。为什么呢？因为利亚眼中没有什么，没有神。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女性她的气质从哪来啊？就先看到她那个目光，那个目光均匀，不叫男人均匀有神啊，目光均匀有神。所以男人要均匀有神，女人要什么呢？要有温柔的那种，很滋润的那个目光，对这个弟兄是很有吸引力的啊。但是不是为了嫁一个好的丈夫，她要有神，还是什么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也在看我们。其实我观察过很多的人是什么呢？那个姐妹本来坐在那里，或者一个女性坐在那里，本来是没有目光，坐在那里啊，包括在公司那个前台上班的女孩子，特别会看，你去观察，对了，突然来一个她喜欢的那个，或者她的恋人来了，她的男朋友来了，呼，燃起来，那个目光是吧？马上有神了，马上呼唤出棺材来，你就开始看了，为什么？因为她所爱的人嘛，来了。结果我发现呢，是啊，因为你都没有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刚才看的情况很重要，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新郎，他来预备心腹。无论你我今天在有婚姻的状态里面，没有婚姻的状态里面，正在婚姻的痛苦里面，在婚姻的幸福里面，当然都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其实主来给我们他的爱， 真理，然后呢透过讲台的信息让你的心什么滋润。他说好信息使骨滋润，所以呢你言有观使心喜乐。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什么，大家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要思想这个帮助大家说好好的，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目光。我们目光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眼睛一看到那个钱就什么就两眼冒光，真的是啊，恨不得两个眼球都掉出来。有的人为什么见到那些所爱的恋人就什么眼睛就发光，对不对？有的人一看到某些所谓的所谓的自己喜欢的电影的那个镜头，那个眼睛也冒光。因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要思想我们心在哪。所以我们修主来帮助我们，好信息能够使我们来骨头都滋润起来，然后就让我们怎么样呢？去能够眼睛有关，特别是看圣经、看神的话语，我们眼睛要有关，不然的话，你的生命是不正常。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能够来转向神，来爱慕他的话语。好，那么呢，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呢，跟大家讲的最后的挑战是什么？大家很多人没有在啊，我在讲这个交通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具体的服事之中呢，我们讲到交通，交通是我们一般都什么跟上帝的交通，首先纵向的。第二个我们讲呢，跟并且没的交通是横向的，我们有横向的。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我们讲了很多，当然我们有什么有神透过神的话语跟我们说话，对不对？第二呢，我们透过圣经，通过我们的祷告跟神说话，那就是祷告了，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什么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就什么跟不信主的人讲神的话，就是传福音嘛。那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谈话呢，用交通神的话，说神的话就是交通嘛。那我们说交通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就是在言语上，在彼此爱的这个心灵里面的交通，这个是在主的道上彼此交通是我们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第二个交通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行为上的交通，就是什么呢？行为上的交通就是服事。大家很简单啊，就行为上的交通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先啊不要只在言语和什么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所以当我们在行为上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呢，就是我们的服事。好，那么服事呢包括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叫劳力服事方面的啊。我们是其实看上面是什么呢？我记得在前面的服事里面，首先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两大部分。那么两大部分呢，我们讲到信徒和神的交通，我们看到呢，是基督徒之间呢，就是在灵里与口言语上的交通。那么呢，我们要服事什么？你看，我们要注意这方面。如果说前面所讲的交通是信徒间注重内在生命和语言方面的交通的话呢，那么这里所讲的就是信徒间的行为方面的交通，也就是什么？我们平常所说的信徒间的什么？服事。那么呢，所以呢，在行为上的交通，首先要什么？教会里面要有物质方面的供应。所以呢，我们刚看到的，所以物质方面的供应里面，我们看到交通在这里方面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就是金钱方面的交通。就是说，你要看过什么很辛苦的教会。所以今天我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一个地方教会很多，但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的教会。所以呢，贫苦的教会我们应该有给他们有支持。第二呢，贫苦的信徒要有关心和看护，包括不信主的穷人。我们教会不是行善慈善机构，它的行善是教会的一个本分。如果教会一个教会只强调属灵的所谓的，这也不是缺万劫的一个慈善事工，这个教会也是有缺陷的。不会说它不是教会，但这个教会也有缺陷。好，当然物质不用还有神的工人，神的工人。所以我真的希望今年我们要多一点的支持，无论本教会的或者是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贫苦的教会，应该对他们有一点实实在在的，不但是属灵的交通，应该有一物质方面的交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劳力不是，有人说我没钱，所以我中国话又叫什么？叫有钱出钱，没钱什么出力嘛。那么你经济上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你还是可以有美好的交通。这个交通，你说我穷了，我经济上并不丰裕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在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体力，用你的爱心去看望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真的有困难的，比如说一些弟兄姐妹住院，你可以什么去服侍他，去照顾他，能够在他的病床前来什么来看顾。这个是我们这个教会特别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家住在广州，知道吗？家住在广州，所以真的有时候有的弟兄姐妹生病了，真的有时候呢，连问能问什么人都没有。所以这个特别需要嘛，大家彼此注意到那些单身的一个人在广州的那些弟兄姐妹，真的还有生病的时候，你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注意到，应该注意到。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听众跟我讲过，说：“哎呀，你知道吗？有一天啊，我一个人住啊。”所以有当然会不太支持单身的人弟兄姐妹，为什么老是一个人住也不是理想，就这个原因啊。他说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哇，头痛的要命。连什么连起床的能力都没有了，连打电话的那个号码都没有办法看清楚的时候呢，他那天跟我说，说你知道吗？如果那天不是主怜悯我和祷告，可能不然的话，那天我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所以说，为什么遇到有些人，有些那个社会上不幸的孤寡老人也好，一个人住，为什么有时候说竟然死在家里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什么后勤方面的、探访方面的、那个照顾孤儿寡妇。接待远人，包括了一些慈善施工，这是对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故事。当然，最后我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是什么呢？是米西耶稣说的。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来什么呢？不是一个什么专门在培训别人怎么去做慈善啊，怎么去讲人际关系啊，怎么很注重这个跟人交往的技巧啊，对，我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我们学生里面有两大诫命，一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什么神，其次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我最后跟大家讲的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服侍的时候，无论你做服侍神的工作，你做服侍人的工作，你哪怕在教会里面搬椅子，哪怕你什么做接待的工作，你的心意里面你常常要问自己，发现自己是你在伺候人呢，还是在服侍什么神呢？这个我今天不能再讲，我以西结书这两段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服侍神，而不是伺候人而已。我们承认在教会里面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服侍，但是我们要注意，大家要注意，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有的人与人之间很能够彼此的服侍伺候，但是没有服侍到神，这个不被神所悦纳。反过来，一个真正服侍到神的人，神也会让你去什么服侍到人。这就是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目光里面，我们所服侍的是神本身，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所做的是神，讨神的喜悦，神能够悦纳我们的侍奉，那么我们的慈善，我们的探访，我们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什么讨人的喜欢，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得到上帝他自己的赏赐。他在暗中他看，在明处会报答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会避免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一些伤害和对人的期望所带来的那种失望，那种怨言，你知道吗？其实我常常大家有没有听过，包括你自己身边有没有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们刚进入在教会里面，我们充满了在教会的这个美好的梦想，我们觉得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从罪恶的国度里面，终于进入到一个圣洁的国度，进入到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呢，非常的喜悦。但你发现没有，我们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呢，突然有一段时间你在里面就开始抱怨，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有问题，人际关系照样复杂，照样有自私的人，照样有什么有那些哎呀背后说人的人。所以呢，后来走了，就你们会说呢，哦，我这样我发现我还不如跟我那些不幸福的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更舒服一点，更自在一点。所以这个话说的是两个面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不能因为教会里面不好的事情就把教会生活给否定掉，这是绝对的错误。 但教会的生活里面当然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说因为在教会里面也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如不去教会生活，我倒不如回到我原来那边，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圈子里面反而没有什么压力，反而大家现在因为大家都是在肉体的情欲里面，人家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呢这就是到什么呢，这就是一些人对教会开始心灰意冷，开始慢慢走向耻辱，这个都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一个真正成熟生命的人，要培养成熟的生命的人干什么？我一生既然神拯救了我，我来到教会，我在一个小组团体，我哪怕不是我不信主的朋友，我的目标是什么？不是服侍神，我不是在伺候人而已，伺候人而已的人，他们讲一定会说话，要么你伤害别人，要么你被人伤害。所以我就是发现，我们最后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大家能够追求的目标是，我希望呢，如果春节没有来的人，或者没有这个概念的，请你们回去一定要看，以其实就是那半章，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九节分两段去看。前一段是讲什么？讲些只能伺候人的人，他只能在殿里面伺候人的，因为他没有忠心与神的话语。大家要明白，今天我要特别讲这个，一个不忠于神的话语的人，做再多的所谓的善事，再多的所谓他认为他的好意，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却管乱了神的话语，神是不悦的。这就叫出力不讨好，不但人不纪念你，连神都不纪念你。当然神还会使用你，你所得到的那个赏赐确实会打折扣。反过来说呢，一个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去服侍人呢，那才是服侍神。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我们最后神今天还没有，基督没有再来，造就宗教会的不止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虽然我们会今天会讲的，会讲到关于教会使命的完成，我们会用两个礼拜来结束我们整个建造教会真理的目标。那在讲之前呢，我们其实已经最后是尾声了。尾声没有回到什么，我们说经常是讲教会的这个事，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但是我们也必须什么，再一次回到一个宏观的一个层面来明白教会的蓝图。所以呢，建造教会里面我跟你讲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共是十三章，那我讲的第一章是讲到教会的意义，从一个宏观从上帝的角度来明白什么是教会。第二呢，讲到教会建立的过程是拉近了从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有人类的始祖开始，神就开始亲自的，严格来说什么呢，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有一个建立教会的宏伟的蓝图和计划。这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神把这个关系拉近，他开始创造人类之后，就开始了地上他建立教会这个具体的计划的过程和不断的工作。第三章讲到教会的使命与特征，第四章讲到了地方教会的建立。哎，从这个教会的特征是从统治教会讲到了一个地方教会的建立。好，第五章讲到地方教会的组织，这都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应用的。然后第六章是接纳的原则，这个是我们讲，今天我要开始呢跟大家呢就不会讲的那么详细，给大家做一些宏观领域的收尾的工作。第七章讲到恩赐的运用，恩赐就是属于恩赐方面的应用。然后呢，第八章是讲到教会的聚会，哎，这个就这个常常面对的，无论是组织的聚会还是小组的聚会。第九章讲到教会的礼仪，教会的两大圣礼，这是不同教会可能有不同。天主教讲到的七大圣礼，改革宗长老会讲到教会的，有的教会讲到至少三大圣礼，甚至有的教会讲到四大圣礼。现在的教会啊，那我们是强调了两大圣礼。然后第十章到十二章都讲到教会的活动，里面呢是第一是敬拜与祷告，第二是十一章的教会的活动里面教育与传福音，第十二章讲到教会的活动是交通与服事。这是我们理理十二章所讲过的，今天我们讲第十三章是什么？教会使命的完成。那这 边的完成里面呢，我们明白教会的蓝图，我们又回到了宏观了。那么教会的蓝图这里面呢，其实这个宏观不是说不可以做什么的，我给大家思考一下什么。今天我们要面对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明白第一句话说，在教会的建造方面，我们当然要忠心建造好每一个自己所委身的地方教会。我们以前讲的，我们前面是讲的，讲教会有一个宏观的教会，就是普世的教会，就是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在这样的一个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被神拯救的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这是普世教会的概念。那今天我总结了，我就反过来讲，大概第二个概念是地方教会。我们前面是讲教会的意义，是讲普世教会，讲到地方教会。现在呢，我们要从地方教会再拉到什么呢？普世教会。这个就带出来的什么是应用不一样，应用的角度，我们开始就需要反过来讲。所以我们说，当然我们前面讲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地方教会，一直到第下一章都讲到了地方教会里的具体的它的概念、它的架构、它的运作、它的治理、它的什么管教，甚至在教会里面彼此怎么去分享神自己的道，怎么在教会里面开展各种各样神所喜悦的活动。这是我们讲很重要的大方向，这个已经过去了。这里要我要讲的，看慢慢细化了我们很多的。同时，大家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同时，也不能忽略与其他地方教会及不同事工团队之间的配搭。这个什么概念？就说你一个地方教会队是先得独立的，没错的。但是你不能独立在普世教会的整个教会的整体之外，所以你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够不跟其他的地方教会有来往，甚至你不可以不跟那些你知道有些跨教会的不同的同事工团队有接触和来往，你不可能会离。但反过来说，一个地方教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教会除了我们地方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得救的人，其他教会的人都不可能是得救的，都不是真教会，那就麻烦了。这个教会本身是最危险的，你知道吗？我总是跟你们一定要平衡这些看法。我们很强调真理的这种全面性和准确性，但绝对不是孤芳自赏。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是在广州地区，甚至在广东省，在什么中国，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唯一必须来到我们教会听到你才能得救的，你才是真的幸福，否则你是假的，你被欺骗了，你在宗教里，哇，那就麻烦了啊！那可能你就真的你要这个教会得小心，要千万不要带来这个教会要反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地方教会是相对独立的，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是说太看重什么什么母教会、子教会、金字塔型的教会架构，这个也并不见得，并不见得我们这一些话，但是那也没有。不一定是错的，就是看每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你绝对不能一个地方教会孤立其他的教会，不跟其他任何教会来往，不跟你身边的那些兄弟教会有任何的交通和连接，这个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有限，一个地方教会也是有限，一个教会的那些同工也是有限，所以可能我们还牵到什么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叫同工团队，对不对？比如说有的团队嘛，专门做福音戒毒的，专门有人做什么残疾人这个福音吃饭的，专门有人做什么孤儿寡妇施工的，专门做什么搞个婚姻家庭施工的，有的人专门做什么做什么主日学的专业施工的。对不对？有的人专门做什么做单身团契的，帮一些单身的年轻人怎么带着他们更好的依靠主的，那当然有教育施工的，对不对？也有基督教的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医疗施工的，有扶贫施工的，有慈善施工的，有专门负责什么给流浪汉的那个施工的，这个都没关系。但是我们有可能 也必然呢会跟不同的也相关的专业的福音团队或者一些教会会有连接，这个就怎么办？今天我讲这个，这两个礼拜我讲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结束这个教会使命的话呢，又就是收尾的工作，但你不能回避的，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最近上个礼拜我，所以我还没有回答这一方，就有一个弟兄给我信息，就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在昆明布置的一对夫妻，他得了癌症，后来正在治疗当中。后来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放几天假来什么？是应该是五一节吗？还是什么节？来，我们在聚会出了两天的会议什么？聚会那个叫大卫老师啊，他是昆明那个神学院的改革中进修神学院的那个老师之一。最后呢，今天就上个月这个弟兄发信给我说，哎，大卫老师说今年暑假会来中国，他要我带他问你们教会需不需要他来服侍。所以这个我还没有回答，我还没给他回答。第一呢，我要等同工会，我们再同工讨论一下。第二呢，坦白讲呢，对他的故事呢，我在昆明听过他的讲章呢，我稍微会有一点点矛盾。那为什么？到时候我会等一下，我会跟同学来讲一讲，我们会有。这个本来当然我总是说不是好的，是我们所共同认同真理的这个眼光，当然毫不说当然需要。当然我需要，但是我们巴不得有很多好的神的仆人也能够来到我们教会来服侍，无论从国外来的也好，国内来的也好，甚至最近我甚至在祷告，我这几天有个负担，为什么？因为在以前那个还存在那个哈尔滨多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弟兄啊，那负责人呢，他曾经跟我讲过，说如果你们教会的师班需要我的话呢，我愿意去跟你们师班做演服侍。所以我这几天我也在祷告，因为他前几天发信息给我嘛，哎，我说今年也许我们可能会是不是要有一两个邀请他来，我们就会由他的费用邀请他来，是不是来给我们师班再做一些按照他的特长里面给我们师班做点专业的训练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构思一下今年所有的我们能够外请的，这有很多不同的，特别外请讲员或者外请一些专业的人来服侍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想给我们打开这条更多广阔的这个通道，我们走出去，我们要把请进来，这就是我有时候企业里做的啊。我们不是做企业的方法，我们是有教会的做法，所以其实大家多一点会在旁边多祷告，多祷告啊。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忽略其他教会的来往呢？我们既然是开放的，我们不鼓励，没有说你到教会聚会你不可以去参加任何别的聚会，你跟任何人，你不可以再听我们教会以外其他任何的人的这个教导，我们不能这样限制。好，所以呢，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他的，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是在充满万有人什么所充满的。我们要明白，所以教会你要有个普世教会的概念，但你要跟其他的兄弟教会要有一些彼此的连结，彼此的共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知道教会是他的身体，知道吗？所以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分离分隔的，它是一个完美的。我们经常讲，我们那时候讲，不能大于基督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身体。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身体里面，要完美的、尽可能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美好的交往，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好，那么呢，我们不能够把基督的荣耀的分布把它给限制住。这即使我们不愿意的，虽然有的地方我们先承认，我们是才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比较讲究真理的准确性和完美性，所以有可能会有个你就会不会阻挡了一些本来先可以让他来扶持我们的人呢？这个我们常常要思考，没错，我也要怀疑他这个担心这个问题是没错的，但也不动摇我们继续对真理的那种追求和渴望。所以呢，我们要表达，然后呢，这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个什么问题呢？对吧？基督赐给众教会的恩赐，也正是在要站在真道上，更好的见到我们，以及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孩子，这些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什么身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不再去读了，刚刚我们读里的经文已经读了，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当然，四章就是我们没有讲前面的，而且我们讲过的是什么？众教会。必须在七个一上要有共同的认定，如果不是七个一里面的，哪没讲我们是不承认教会的？待会我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在共同签约，我们是在讲全人教会地方的合作，懂了吗？我这里讲的是说你跟一个异端机构合作，不是跟一个什么异教的机构进行什么合作，你不是跟一个社会团体进行合作，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是讲纯粹的，至少互相能够产生在教会的层面上。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什么是给众教会的甚至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牧师是可以走的，我们叫长老、监督是在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地方教会的，他是治理一个地方教会的、监督一个地方教会的。但是牧师就是使徒啊，什么？先知不是有使，那时候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他不是不一定在固定一个地方教会的，他可能在众教会走来走去。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所以呢，就是说呢，那么今天基督还没有再来，大家还有明白为什么教会没有上百个孙派？我们讲按那不入流的表格啊，那些乱七八糟的走异端的、走很厉害极端的，我们都不把它当一个宗派啊。我们宗派说至少不是异端的。我讲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为什么还有今天还存在什么上百个不同宗派呢？我觉得不是偶然。为什么？因为就证明我们是人，这恰恰证明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是人，神所不过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我们还有一个血气的什么身体，我们还有有限的大脑，所以导致了我们不可能的对神的认识啊。所以神也避免这种方面呢，免得说那个教会是什么变成唯一的，他这个认定什么是最完美的教会，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的理解，后也会产生不好的造就。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缺陷，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神的给他们的特别的待遇。所以呢，在这一点呢，使得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就不要彼此轻看，也不会孤芳自赏。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你们说啊，既然人家教会也不完美，你们教会也不完美，怎么就老是说你的教会里面教导都是对的？这个要从两面看。为什么呢？教会我们当应该彼此相爱，我们应该彼此扶持，他就要什么？我要成全圣徒，没错，我们要成全圣徒。第二要跟进什么其实，但是注意要，但是目的是什么？是建造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教会。而这个教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是一个整体的教会，你我都在建造。所以我们一个地方教会，我们不能孤立于别的地方教会。虽然你没有跟他们直接联系，但是在圣灵已经在你们里面同工了，明白吗？所以就要分组的邻居会，它不是异端，这个教会跟我们教会有关系的。虽然这种的不认识，我们还是有在邻里的关系，只不过是大家注意，我要注意他们。但是教会的发展我们历来不要否定啊，否定了教会这样一个成全圣徒、更定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于最后达到什么目标？以至于众教会都能在圣道上同归什么与你。我们已经在合一的基础上，在教会合一的基础上，我们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大家明白这点啊？可能今天我们在不同的真理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有的真是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原则，那我们要反同；有的是绝对的原则，你不明白别人明白，你要学习别人；别人不明白你明白了，你要教导别人，也要帮助别的教会也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以致我们在这个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这就是今天你我对这个教会，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我们对别的教会有责任，别的教会对我们有责任。你们要不要客气？不要觉得哎呀，这好像大家什么？所以很多就当我承认初心的弟兄姐妹，来呢有点难分，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还是教会之间的分歧呢，还是在真理上彼此的看顾呢？这个我知道真的不容易。我们经历过太多次了，知道吗？我知道从我们同工里面。这种光个人关系来往，是有的是十几年的同工的来往，我以前是弟兄之间的来往，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在真理上的这种不一样，导致了不一样之后呢，当初我们的弟兄都觉得哎很为难，甚至都会觉得很伤心，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包容呢？哦，等我们往前面成长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当初那个经历是 应该的。为什么当初发现呢？真的是真理的分别是理所当然的，拥有的是实在是违背圣经的。所以虽然感个人有感情，虽然我们也觉得是非常好的个人的朋友，到后来发现真理上是有很重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也得要去面对残酷的一种，从感情来说残酷的那种分别。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基督还没有再来，大家对教会一定不是要实现一个什么人间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生活，都是不对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在跟在学习中心每天早晨跟孩子们在做 morning exercise 这种 devotion 的时候，我跟那孩子们讲，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讲什么呢？在神永恒计划中的教会。那么神永恒计划中的教会，它要达到一个目标，唯一的目标是什么？神永恒计划中的教会，最后达到唯一的目标是什么？使神的荣耀得到什么称赞？懂了吗？对圣徒什么能够彼此的造就，能够更好的建造基督的身体，能够各尽其责，能够在真的同归于一，能够什么？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什么？全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使神的荣耀得到什么？你看，我们看到这边，你看，就是这个，最终就是心腹就要会预备好了，等候新来基督的什么领取。来，请打开到等待，我们一起来读一句，也其实就是19:7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这个里面另外说新郎来娶新娘，对不对？目标是，这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礼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现在我们对教会的建造目标是什么？是预备好我们这个什么
新妇？
教会是新妇，你我要预备一个地方教会要预备，我们跟不同的地方教会有连接，也是彼此在预备，把整个的基督的教会预备好，就是，然后呢，就等候新郎耶稣基督来娶新妇。但是最后为什么是使他的荣耀得到他称赞，就像神得到荣耀。所以大家对一个神本的教会，一个追求真道的教会，他就明白，不是荣耀自己，也不是荣耀一个地方教会，甚至也不是荣耀人类的一小批人终于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这都不是我们的荣耀所在。我们的教会能够装备好，能够将来甚至基督再来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象是普天下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是看到谁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我在讲三位一体的神，你才那个时候对三位一体的神的明白会更加的清楚。好，所以我们要明白了，你看这就是教会的蓝图吧。我们再回忆一下，做一个每个人肯定要有教会的蓝图，你不能够孤立，而且这个蓝图是很实际的应用，不是一个抽象，我们在谈大道理，讲完之后大家云里雾里的就结束了，错了。我们要回到更具体的脚踏实地的一个环境里面。好，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既然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跟其他教会与不同这种团队之间的配搭，必然的我们应该怎么配搭？应该怎么原则？我想跟你讲了啊，我现在就讲一部分。哎，走不动了。好，教会整体的配搭，现在我们今天是讲的教会整体配搭，来讲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最近又接到两个单，一个是安徽的一个单，本来邀请我下个礼拜就去，我说不行。后来当然我已经邀请了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黄大卫牧师，我已经安排了，所以呢我去邀请了他4号，所以他后天就从马来西亚就到广州，从广州直接飞南京，又去安徽一个地方，我去年去的地方，他在那认了有一个礼拜的讲课。然后呢，我跟安徽尽可能他希望我这月三月底，我说不行，三月底有学生大会，那么呢定了他，而且我们三月底有个婚礼，就我不能去。他就问，那四月份，我四月还是可以。他四月份他不行，5月底不行，5月底我家又有个婚礼，所以我已经在我的计划 安徽，正好第四个高地。那么当时我那又接到另外一个当时内蒙古包头，所以内蒙古包头的那个附近有个地方，他是想邀请我尽快去一趟，在那里给他们有5天到7天的培训。那是一个童工，一个教会的牧者的一个培训。所以呢，我的意思怎么干的呢？就最近我们也遇到了这种什么，哎，别人邀请我们的，哪有呢？我们也邀请别人的，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我们邀请一些音乐方面有专长的一些组内的弟兄来给我们师范的一些更深入的培训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人家比如说，哎，那个大卫老师，那个今年要来中国，从美国来，要不要我们服侍？甚至在春节之前 ，Steve 在回美国之前，我们已经探讨过几次。关于那个，我们7月份第二个礼拜有个夏令营，就给孩子们做夏令营。我们是打算7月份第二个礼拜，在基本上美国的那个韩国人教会派一个团队过来。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我们也在谈，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时分，就是7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希望有一个礼拜的全英文的夏令营。那我们也会鼓励我们教会的英文好的弟兄们，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报名来配合这个国外团队来一起服侍。就是你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怎么读下英语，然后呢也能够跟他们有彼此的关系也配合。所以呢我们也鼓励，所以我们慢慢也会随着这个计划做出来，我在呼召不仅学习中心的老师，甚至本教会那些英语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暑假这个时间有个学生，你能够参加夏令营，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可以来安排，你也可以配合，也可以做一个助教者的人物，然后能够跟他们一起配合。我觉得这种整个教会要动起来的，要动起来。这么的当然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要回到一个根本的了。无论我们跟什么地方来的，无论他是国外来的、国内来的，无论他都拿了神学博士也好，或者就是我们中国家教会那些农村的、我们不高的那些被神呼召起来做神的仆人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我们会员小组里面又回到了最根本的。我今天就讲这个讲话，我们还结束，因为这个很快，但是呢很重要，我不能在这里，我们都讲过了，所以说这一点给大家一些干净性的一个明白，你必须要有正确的整体的思维。那么教会接纳原则是什么概念？就是每个教会的信仰告白，也就是说在这些当中有一个不认同的，我们就不再承认他们是教会。无论他也说他们是教会，无论说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好，或者是很一般的教会好，我们就说一个教会接纳原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他在这方面就不认同，我们已经不跟他们有弟兄姐妹的这种称呼和来往了。这个是你知道，这是以后教会制度必要念做的。所以任何比如说我们人新来的，比如说哎说来我这边来了两个新的弟兄，他们是什么？是从荷兰来的弟兄，或者从什么？从瑞典来的弟兄，或者从美国来的弟兄，或者从荷兰来的弟兄，或者什么从安徽来的弟兄姐妹，没问题。好，我们可以先交通。哎，他们是很有服侍恩赐的人，很好。无论他是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同工团队，没关系。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先是什么？要有同工们先跟他们见面，不一定每个同工，至少呢，负责的同工先要跟这些人来进行什么？在邻里的交通，你懂了吗？如果交通当中，我们交通什么内容，大家一定，我发现我们以前有的地方呢，就不太注意，抓不住中心，就交通了半天，原来跟我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区别，就难以交通出来。等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很大问题，就是不太好办，会稍微麻烦一点点。那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去做，但是呢至少我们大家明白，以后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成熟度啊。那么教会接纳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些接受我们的宣告。当然很多教会会用什么？用使徒信经啊，大家类似于使徒信经啊，或者哪个教会？注意，这个学期我们要做网站，这个春节之后我们开始做教会网站了。教会网站首先就要把这个要摆明出来，就我们笃信。记住，只要你跟我们这笃信的东西有任何的冲突的，我们不再承认你们是跟我们是共同的教会。也就什么概念？就你这样不同意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我们就看你为什么，至少是什么异端，明白这概念吗？我们就不承认你是教会，不承认你是弟兄姐妹，这应该有立场的。这个雷恩这也不好吧，就要这样做，这样做一定没错，懂了吗？你不要含含糊糊的， 在教会之间来往，你不是和稀泥的，你不能跟一个异端的所谓的教会去有任何的侍奉的配当，甚至在邻里的交通也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如果你跟他们谈话交往，会把你带离，这个不可以。好，那我们很快宣读一下。好，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专业的，比如说有外教也好，如果他跟你讲，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讲圣经某些是神所默示的，有些是什么？是人写人的意思，这不行。有的人说圣经某些是神所默示的，有些不是神所默示的。有的人会认为圣经在神的默示之外，圣经不够，还有神有新的默示。这个你第一反应就是要敏感，不对，你就发现你要开始跟这些人要小心交往了，就要自己能分辨，你不能分辨的，你要把请教会的牧者。如果你他又要跟你谈话怎么办呢？你说这样的，请你跟我们教会的牧师见个面，我想约你们一起吃饭也好，聊聊也好，可不可以？你就要需要别人帮你，知道吗？你就不要一个人跟他交往，教会有这个责任。而且我们还要对，如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那些有异端的、很清楚异端的假师傅、假教友来往，教会也会行管教，会劝你，最后呢责备，最后呢管教你，就是你不可以跟这些异端的教会、异端的所谓的假师傅、假教友有任何的来往，更不应该把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他们去跟这些人交往。教会知道一定要责备和管教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就圣经是都是来自上帝的默示。我们在新生活里头特别讲一下，就是不能说圣经摩西也是神的默示，不是神的默示。现在我还会讲的。那么还有呢，也不能说圣经的默示都是，但是呢还不够，还有圣经以外的默示，这都是小心来往。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圣经的完美性和无错谬性。这个我们也特别强调了，整个66卷圣经。所以为什么到我讲那个改革进入信条的时候，我专门又会第一次又讲这个，又要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具体讲，圣经是完整的。所以今天我不讲了，就大家有一个概念，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慢慢探讨。是它是完整的，是绝对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的。你不能取舍，不能我喜欢的经文我就要，不喜欢的我不要，不可以的。甚至是完成无错谬性的。第二第三个点重要的，我们这里这个我没有用一个什么，用个很厉害的避免啊，上个的运营言语我都没有用这个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尽可能温柔，尽可能谦卑，我们不要跟很多的相关教会产生太大的冲突。所以我们用的什么呢？创造天地万物的圣天父，因着他的慈爱和公义，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拯救他罪恶的子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承认我把他告诉我还没有，我们那个大家要改一下。我没用，我以前是用为的为拯救他罪恶的人类，那人又怕为别人误解太大范围，所以我们就说为着他的子民，这些子民就是真的属于他的人，不多不少，就是从上面有痕迹化里面那些他预定拣选的人，哪怕那时候还没有信，但是后来也证明他就是做预定拣选的人，所以没有关系。我就那么就说，为拯救他罪恶的子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福音。好，这个要注意，我常常跟大家讲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还有人跟你讲说圣灵也道成肉身，对不对？绝对不可以。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家跟林静一家，我们两家请另外一个姐妹吃饭，所以星期四晚上我都没有敢去查经，星期四晚上查经要有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觉得把一个人从这个迷路上转回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因为以前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记得那天我一直在跟这个姐妹在谈，她跟她所参加的这个聚会是异端的。最后来个姊妹说：“哎呀，我这本来就从来没有，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我说：“你觉得很好，但是我们要明白里面的。”我就拿着这个小册子给他看，而且我给大家画另外更厉害的连接给他，网上面去搜索，而不是听我的。我说：“他说，我说，如果他说圣灵造成肉身，对不对？”他说：“这个圣灵，我好像觉得不太好。”还有他讲的就是什么话呢？他说：“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说基督 当初走了林格在拿撒的人耶稣的身上，今天也照样林格在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身上。我说这句话会不危险？好危险，太危险，这句话就很危险，懂了吗？就这个圣，这叫做基督临格在耶稣身上，就基督临格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照样基督也临格在今天每个信耶稣的人身上，这个会不危险？危险啊！那把基督跟耶稣给什么分开呀？基督耶稣能不能分开啊？不能的。基督怎么临格到耶稣身上的？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是圣经感应童女怀孕，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什么人，这是绝对不能动摇。所以为什么？当然，在我们教会再过几年的那个，大家就记得有机会的，他们回到去海南的时候呢，他们照明白。有一天呢，他邀请他们的团契，大学生团契啊，邀请了一个韩国教授，就是朝鲜族人，给他们讲道，带他们学习。就有人来说什么？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不是完全的人。哦，他一听就敏感，他不对，我心里就受到教导，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后来一查，哦，原来他们叫他们是韩国好消息宣道会。啊，我说你一告诉我就很异端，因为这个我是十几年前接触的，我们已经供说他是异端。为什么？他的真理是什么？他的观点是什么？信主的人不会再犯罪，犯罪的人证明他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我觉得是异端的。而且他用的是约翰耶稣，所以后来为什么我去海南的原因，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去了。现在去了就面对这个异端，现在我大概跟他们培训几天之后呢，在离开之前呢，原来冒出另外一个异端，那我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提到这个什么基督教生命禅，是另外一个。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最后大家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这句话你不能动摇的，你不能动摇的。然后紧接着他当然并且被什么被埋葬，这个要明白，耶稣基督肉身确实经历死亡，不是假死，不是假死啊，不是说因为耶稣的肉身跟我们不一样，错误不一样，既然说道成了什么肉身，他的身体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的人性是绝对百分之百，不过他没有犯罪而已，只是没有犯罪，其他的都是一样，我们不讲了。大家好，当然第三天又从死里什么复活，但是绝对不是精神复活而已，不是说耶稣基督的门徒后来夜里把耶稣的尸体给什么给偷走了，偷跑了，从此就散布谣言说耶稣的精神复活也好，耶稣这种宗教精神复活，这是错误。我们要注意避免在教会上有这样的异端，很多的异端在把耶稣复活这方面造成的异端。好，我们再讲，当然在地上显现四十天后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这里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那么这耶稣基督显现，他不但复活了，他确实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看，亲眼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只有五百多弟兄，而五百多弟兄里面很多的弟兄就成为就是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甚至被神所使的，包括那使徒们，这个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大家注意，耶稣复活，它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精神恍惚的复活，不是我们今天说某个人，如果用文学修辞说，这个人虽然死了，他还活着，我们不是这种精神啊，那个是叫雷文精神，永不朽化。雷文虽然死了，他永远活着；叫毛主席死了，他还活着，活在我们什么？心中那个老人家容易大当的啊，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像毛主席、毛泽东那样的，他这样死了还活着，不过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不对的啊。耶稣基督他真真实实的活在每一个他都年月的人生命当中，绝对不是精神复活，绝对不是他的什么一个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某些伟大的人物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都错了，甚至都不是他的道理，他写的书。透过他写的书活到我们里面，这也是错的，懂了吗？耶稣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的复活，使得每个信耶稣的人他复活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有复活的这是生命，而不是一个道理的信念。好，他还要再来审判活人什么死人，这就是说耶稣基督来要审判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不信，不过呢基督徒被审判不被定罪，是被神带入 于我们的边家，那不禁足的人复活被定罪。所以其实将来每个人都要复活，信不信主的都要复活，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什么定罪。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好，我发现了，注意这位了，这里我用的词我斟酌了很久啊，那我们要注意，使得一切因圣灵更新而愿意认罪悔改，先进并接受耶稣基督作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不再被定罪，而是白白的权益。我这里用的是什么？使得什么？使得一切就不例外。但是一切什么？不是说我自己选择信仰的人是什么？使得一切因圣灵更新，圣灵更新的意义，重生你的，有你能够吗？你就能够愿意认罪悔改的。哎，我用的词还没啊，我已经够温和的啊，我没有那么很厉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词的很准确，你说第一个圣灵，如果没有圣灵能力，你没有能力愿意的，是因为有圣灵的更新和重生的，你才愿意认罪悔改。而我们也没有否定你的本分的回应。好，相信，而且认罪悔改，还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都不再被定罪，所以我讲呢，也就是我们很清楚，神所预定拣选的每一个人的子民，是因为圣灵在这里面的工作更新你，使得你能够认罪悔改，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能够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我信什么？信什么？得信因信称义，就是说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得救，这也要信。哎，对，一定要相信。但是定得永生，结果为什么当这四个字要拿出来说呢？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批除的那种什么？他在这方面反复做，因圣灵的保护，让他使得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就很容易说就是问题了，怎么信靠？他怎么信靠？那里面我们批除了靠自由意志的选择，不是靠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上帝的拣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而且呢，不是外面的感动，而是在你里面更新。你知道吗？圣灵更新你的心意，你才能够什么？先愿意相信并接受，也就会先给你能力，你才能够愿意。你都能力都没有，你是无法愿意的。先有能力，再产生意愿，意愿就带动你的心智的改变。这心智表现都在你的言语上的表现出来，在你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们能够明白。而且但是我说病得永生什么概念？就是每个门得救的人不再灭亡，也不会进行什么得救又不得救，又得救又得不得救又得救这种错误的概念。明白这概念吗？永生是什么？是永远的什么生命。也就一个人从你得救那个开始就不再灭亡，不会再进那种过山车，你懂了吗？如果我为了把改变说你要这样讲到什么哇信的主的人你哪天不行又灭亡，那你又悔改又得救，哎呦不行又灭亡，你真的是比我觉得那比过渡过山还痛苦，你知道吗？大家可以坐过山车啊，那真的让你痛苦啊，你知道吗？我承认有些宗教的培养那个过山车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基督徒在坐过山车，所以呢你知道吗？基督教生命堂啊，包括那些教会为什么吸引了很多人去呢？我的那些姊妹谈的问题，就因为呢，因为这些人实在总太不愿意这样，所以都想找一个另外的解决方法，以为有个灵丹妙药，没有，你还必须再回到根基的真理，属于根基没打好，知道吗？好，那么呢，前每一个得救的圣信徒都有圣灵的永久内住，所以我们叫圣父、圣子和圣灵，我是贯穿始终的，在这个。告白里面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没有单独做一个名词出来，但是其实圣父很多有关于圣父，很多关于圣子，有关于什么圣灵，哎对，所以呢每一个得救的这个就是圣灵了，圣灵的更新啊，愿意认的悔改就是救恩的人，还有呢其实每一个得救的圣信徒都有圣灵永久内住，这个就是真是相关的。最后好到时候编个并得到圣灵的保守引导，直到基督再来。好，这个对了，这个我们要讲，就每个基督徒你的一生的生命，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保守、 绝对不是靠你自己。这就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要去靠主，知道吗？你要每一天太多你就完了。但是完了不是你说你不得救的，不是啊，就你就会跌倒，知道吗？你就会犯罪，你就会什么羞辱神，甚至羞辱你自己，就是这样。大家要明白这个，就是要什么？好，最终进入永恒的天坛，永远与主什么同在。就说我们要相信，一定有真正的天坛，不是那种什么天坛就在你心里，当然基督的天坛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还要相信，将来有个实实在在的天堂，叫新耶路撒冷。教会是新妇，但你注意，在启示录爱情当中呢，新耶路撒冷也是新妇。那个新耶路撒冷，当然从属灵的讲，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客观的东西，它不是物质界的，它是个灵界的东西。其实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指什么？所有被神所拯救的那个属灵的地里的，但也确实有一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物质界的另外一种属灵的物质界的真实的存在，一定要记得，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物质的这个层面，但确实它有一个好似我们也能够明白那个客观的一个属灵物质层面的存在的东西，叫新天新地。真的有新天新地，真的有什么？它用的比喻是黄金街碧玉城，那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黄金街碧玉城？我不敢说，但是至少是看得明白的，属灵的物质界。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别的词来表达了，知道吗？那种都有，大家对。所以呢，我们什么最终进入永恒的天堂，永恒与主同在。今天呢，不是讲这个，今天我只讲到这里结束了。为什么大家白领？我们还有两个事情要宣布一下。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以后遇到任何的人，哎。我们就是开放的场地，告诉你啊，在这个上面，但在管理上我们真的很宽松的，我们绝对没有限制你说，哎，你不可以跟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啊，你不可以听别的教会的牧师讲道啊，你不可以听什么国内还是国外的，我们从来没有点特别的给你限制，但是你确实你自己要把握，你懂了吗？所以我就不做啊。前不久我记得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呢，他参加另外一个美国人的那个查经，在丽江花园。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哎呦，张老师啊，我听他讲到怎么讲，他也说真正的基督徒就不会再犯罪了，再犯罪的人就证明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还没有重生得救。我是吗？用他这个观点你要小心吗？你看要跟他，你自己要跟他谈，不行我跟你结婚再跟他谈，你还不行，这个我希望他，这个美国人我真的不认识他，需要什么你要约他约我，我要跟他一起谈一谈。如果真的确认他这个观点还不愿意改变，你们就不可以参加他的条件，那是我们很严格的，这个必须严格。如果他坚持他这个观点，我说我们所有的我们教会的姐妹不可以在别的参加他们谈，但是如果你认识别的教会的姐妹也在那个教会谈，那你应该也告诉他们一次，不应该再跟他谈。我们不是在孤立这个人，我们不是在跟这个人闹矛盾，知道吗？还说他有重要的什么救恩性的什么救恩性的证明，他的一个错谬已经走进异端了，所以你不可以参加他的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跟姐妹呢，在这里呢，我们这个礼拜，好，下个礼拜你留着听讲，下下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会讲什么？就讲同工接纳原则，这是又一个正面的，这是两码事，但是要这是最基础的。如果这些都跟你有对立的和冲突的地方，你要自己分辨，要分辨出来，或者你觉得不够分辨厉害，你可以请教会的同工来跟你所认为的那个属灵的牧者啊或者弟兄啊来进行交通。好做分明，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异端，对不对？我们不能随便的跟别人讲别人是异端，但是是异端，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是异端，懂了吗？不是异端，我们不能随便给他扣一个帽子，说他是什么异端。这个需要主好好的，你还给你智慧，主给你智慧。如果你真的超过你的能力，请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你一起去判断，但是一定要谨慎，求主来帮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来分辨。这些叫教会接纳原则什么概念？就是无论你哪里来，只要你跟这个认同一致的，我们说跟你什么作为弟兄姐妹，作为教会接纳。如果在这里面有任何一个跟我们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一定是跟他分别的。无论你从哪里来的，对不起，我们不再跟你有任何的属灵的交通。请大家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是吧？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夸口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有智慧的地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资本要跟别的人有任何闹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 原因，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罪恶的人，我们都是在罪里面堕落的人，我们都应该受审判下地狱的人。主啊，但是主你爱我们，主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复活的生命，能够与主你一同活在你让我们活的这个状态里面，这都是主你自己美好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亲自把你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圣灵的这个根性里面，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慈爱的主，你也是何等公义圣洁的主。主啊，就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透过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之主，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过地上的生活，能够过教会的生活，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传福音的生活，弟兄姐妹交通的生活，这都是主你自己的工作，都是圣灵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子民身上所做的，才能引导和保守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有你圣灵的永久内住，都有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美好生命来带领着我们，来不断的来造就我们。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还有很多真理的误解、无知，或者是一些背逆，但是主，我们仰望的不是教会本身，也不是某一个属灵伟人，甚至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乃是继续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必会造就我们、管教我们、劝慰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成熟长大，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教会的服事里面显出神的荣耀，从而能够跟不同的地方教会、跟且同工团队有美好的配搭，以至于能够共建基督你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责，来在爱中建造，从而能够使众教会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而让我们一同预备装饰整齐，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就能够等候基督带来，必要把我们每个门人的儿女带到你永恒的天家。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盼望基督你的带来，我们也相信基督你必要的带来接我们回到永远的天堂。所以让我们用这样的话来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鼓励，一起来搀扶着共走美好的天路。让我们弟兄姐妹的清楚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明白我们对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能够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人与人之间过多的一些错谬的一些伤害、一些方向的错误的引导，或者是我们彼此的得罪，都能在基督里来重新回来兴起主你自己的施工，使得我们最后能够让你的荣耀得到成长。感谢你，赞美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牢记这些信念的基要的基本的告白，也就是我们说笃信的一切的救恩性的教义，好让我们避免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这中了人的诡计。这就是主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还有基督长大成人的身量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然后才懂得分辨异端，分辨哪些是纯正的信仰，哪些是作恶的信仰，就至少在我们在这一步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要有这样的分辨能力，因为圣灵必须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说别人是异端，把那些是弟兄姐妹的是没有错谬的道理的都是错谬的，我们也要负责任的。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够把那错谬的跟世界这里对立的那些错误的观点，或者有错误教导这些所谓的假师傅、假先知，跟异端的所谓的教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来往和合作，这个也是我们要面对的。 避免亏欠神你自己的恩典，亏欠神你的荣耀。谢谢你，圣灵亲自给我们带来智慧和聪明，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